大家好，欢迎来到创业好了没？你想勇敢创业还是领死薪水？关于创业，你准备好了吗？我是主持人小访，
我是身临其境的一方。
一方，我问你哦，现在就是冷热交替嘛，那你平常都会怎么样？你知道保养自己的身体？
保养方式哦，好像真的想不起来。完全
年
不知道
轻
自己
真
是，对啊，
好，
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保养哎。
哦，好羡慕哦，你知道吗？就是姐姐，哎，这时候就要讲自己是姐姐。姐姐过了一个年纪之后呢，就很在意像什么，比如说生理期来要喝什么生化汤啊，平常女生要喝四物汤啊，然后像很冷的时候就要吃什么烧酒鸡、麻油鸡，还有很累加班的时候要去按摩。以上你都没有吗？
按摩有，会去按摩，但是就是比较像是那种经络按摩，也不会有那种刮痧、针灸，都比较少。
欸，可是听说今天的来宾啊，他常常就跟我们分享一些说，比如说到底春夏秋冬要怎么养生。然后有一次我跟他说我去按摩，他说你是按什么？到底按有没有效？然后就心里想说，按摩不就是按一个开心？
按一个舒服。
对，但他就说，其实这中间的美感是有我们老祖宗养生的智慧存在。所以我就想说，来
哇哦！
听听今天的来宾怎么说。我们来邀请我们今天的大来宾是我们的四十草堂 The Pause 的创办人暨执行长张景文，欢迎景文。
Hello，嘿，小芳，Hello，一方，还有大家好，我是张景文。
景文有点想要问你，这个四十草堂跟这个 The Pause，Pause 是法文吗？它是什么意思啊？
Pause 其实是大家它是脉搏，像我们中医很有名就是把脉嘛。对，但是我们其实除了这个脉之外，我们想要传递的就是跟着这个四时，包含天地的节气一起来律动，就是我们生活其实应该跟着它来律动，还有跟随我们自己的体质来做一个脉动的感觉，所以我们就取名叫 The Pause。
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四十草堂，就你知道我是台中人嘛，有一家叫做无为草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哎，四十草堂是餐厅吗？还是就像你刚刚像我们一般都会想说，哎，是针灸还是什么艾灸，还是它是一家中草药店？所以在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品牌名称的时候，其实我有点困惑。那能不能请，我知道大家好像都叫你堂主，对不对？可不可以请我们的景文堂主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到底具体在做哪些事情呢？
其实我们是很希望复兴跟推广这种古典的中医自我保健养生智慧，因为现代其实我们也看很多人都大概就很多的病痛，不论是自己或者是家人。那其实我们老祖宗本来就已经有就是很完整、很有系统的这种养生智慧，就像刚刚一方还年轻，所以现在可能都还没有follow 这种老祖宗的，可是等年纪大了就要小心。对，所以我
好
们其
的
实，对，所以我们其实就希望说能够推广自我保健的养生智慧，然后让每个人都可以当自己最好的医生跟健康教练。那四十草堂主要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不只是传递一个知识，其实我们希望像做一个草堂，就是是变成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来一起共学的一个聚集地，而且不止共学，是我们其实设法的是让这些中医的知识不再是很艰深很难，而是可以完整的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我们是传递了知识，同时我们也开发了很多就是很实用甚至很时尚的一些商品，就是希望转化大家对这种中医很古老、很传统的印象，而发现说，哎，其实它非常的好用。当我们自己在做调理的时候，而且自己觉察自己的体质可以调理的话，那其实每个人就真的可以帮自己、帮家人都来做一个预防的保健，那这个才是预防医学。
那我也想问一下，因为你刚刚是提到说，就是中医可以非常广泛的应用在生活当中，但是如果是像我这样，就是中医小白的话，应该要从就是哪方面开始，或者是说，我应该是要以就是不同的职节来去着手，还是说，以我自己的身体状况开始着手，我应该怎么开始？
那其实首先开始就很欢迎加入我们的 FB 或者是我们的 LINE 社群。对，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我们的粉丝或者是我们社群的人大家都是小白，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共学，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说像当我们团队里面其实有很多中医师在我们的背后，但是我们希望的就是不是这种传递很艰深的知识，而是变成是像我们的FB 粉专，就是我的24节气健康生活管家，其实我们就会跟着不同的节气就会分享现在，例如说现在可能已经大寒了，或者今年甲辰年，那甲辰年它天地之间的运作的气可能它就会寒，特别的寒湿，那我们就应该要顾好我们的脾胃，我们就应该事先怎么保养，例如说保养方式可能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吃，可以多吃什么东西可以保养脾胃，或者是我们可以怎么按摩，甚至是例如说太极啊八段锦我们可以怎么运动，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很生活化的在我们的社群里面，我们就会带出这一些自我保健的方式，而且是很有趣，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去实做。那我们也会开发一些例如说像冬天大家天冷啊手脚冰冷啊，那我们就做很实用的泡脚包，可是泡脚包不是只有泡脚包，而是你要知道你的体质是什么，所以我们又会教人家去辨识说你自己去检查去觉察，我们就有一些很多的科普知识，就是你是什么体质，那你是什么，例如说你是失眠的要疏肝压力很大的，你可能就是要去疏肝把你的肝气梳理好，那有些人可能是我自己肾气不足很虚劳或年纪大的，那可能他就会是这种筋骨的这种泡脚包，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有需要不同的，所以我们很希望就是很灵活的是教你怎么去觉察自己的体质，然后在这个节气里因为天地的变化，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保健自己，甚至泡脚的时候你应该按摩什么穴道啊，那你就自己可以按摩，那很多女生像手脚冰冷啊或者容易宫寒的，所以通常大概就是这样跟着我们一起来生活，尤其因为是社群，所以大家也会互相分享跟讨论，教学相长，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大家共同为了一个目标努力，所以很多女性她宫寒啊手脚冰冷的状况都解决了。
大家有一个冲突点或不能明白的事情，就像比如说我们常常以一般可能一方比较理解的，比如说一些像一般生活中的西医可能就会说我们要什么感冒要补充维他命 C 啊，或有的人会说什么要吃什么综合维他命之类的，那常常这些标语都会说什么使用前要先请教医师，那其实我们知道中医它其实就是中国人的古法的医学嘛，那我知道它其实也是有一套很严谨的这个规范，那你们怎么在这个社群里面在中医跟中式的保健你们是怎么样把它做一个正确的引导跟这个区别呢？
谢谢小访，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好的问题，因为中医强调的跟西医会比较不一样，就像西医可能他就会说例如说我痛我可能就吃普拿疼什么某某止痛药，就是把这个痛压下去，感冒了就吃伏猫定，类似像这样子就是一对一的对应，可是中医像为什么我们会做成一个知识教育的平台，有分享非常多的知识，就是中医强调的其实是辨证论治，但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个诊所帮大家医病，所以我们比较多的是在传递说你自己去觉察你的状况是什么，例如说假设的像刚刚讲头痛了，那我们可能教大家觉察就是说你的头痛到底是一直痛还是忽然剧烈疼痛，那你到底是头顶痛还是两边痛还是后脑勺痛还是你的额头前额痛，其实这个是不同的经脉在走，都是不同的症状，我们就会解释得很清楚，那你自己去辨识说我到底是哪里痛，然后我的痛到底是剧烈疼痛还是缓缓的痛，当然严重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看医生，但是一般自我保健的话就是你自己可以先觉察到底我的问题是什么，那我们每一个就会教你说相对应的，例如说你的前额痛可能是胃经的走向，那可能就是你的胃可能有一些胃寒或吃冰冷的东西，或有一些什么样子的 可以调理的按摩的方式。那两边痛可能是你可能是肝经的问题，肝胆的问题，那有些可能是郁闷痛，或者最近压力太大，或者是我情绪不好，因为最近就是生闷气那这样的话你就会莫名其妙就偏头痛，那甚至从眼睛开始痛，眼睛开始然后痛到旁边，那这种就是标准的，因为肝开窍于目嘛，那就是标准的你的肝气疏泄的不顺畅，那你可能就是像太冲穴某些穴道你自己可以，因为我们有专门针对的按摩油，就是你就用这个自己按摩一下，调理一下，可能你自己头痛就会舒缓。我觉得我们其实做很多教育，主要就是希望把中医的这个精髓，每个人其实都应该要学会这一套，因为你自己就可以调理，就不要等得更严重的时候立刻去看医生，而且这种是从根本调理，通常吃一个药可能只是马上把症状压下去，但是你的根本没有调理好，那你可能还是会一直在复发。
想要问一下，就是四十草堂就是在除了经营 FB 社团之外，因为在 FB 上面分享了很多中医相关的一些知识嘛，那我们也很想知道，就是除了 FB 之外，你们有没有经营其他的社群或是其他的一些应用程式啊等等，去营造出你们想要创造的一个中医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呢？
我们的话其实除了 FB 比较是单向的传递很多知识，那这个其实我们觉得还不够，所以我们有一个 LINE 的社群，每天穴道保养。对，那这个社群的话是大概目前也有3000人了，那大家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很互动式的，就很多人也会提问，就是对他们不了解的或自己身体有一些状况，当然我们不是进行医疗，所以我们通常就会教大家讲说以中医来看这个逻辑原理，因为我们都是本着黄帝内经就是第一本医书，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原理讲得很清楚，例如说冬天为什么有些人开始眼睛就痒啦，容易上火啊，像这一些都是很生活化的，我们在 LINE 社群就讲得很清楚。那甚至我们现在在全台湾都有组织读书会，读书会的目的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说让大家可以有实体的共学，或者我们有很多课程，像最近我们有小儿推拿的课程啊，因为很多妈妈都很希望小孩子不要吃药，那例如说他可能一开始有点感冒，可能妈妈就可以事先的就可以赶快帮他做一些小按摩调理，或者喝一些什么养生茶就可以把小孩子等于是调理好，就不用去看医生，那我们就会做这些很生活化的东西。那其实我们也有一个，其实那是很特别，大概我们是完全是第一个，应该是全世界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其实大概是第一个，就是我们把中医的这种养生精髓，包含天地之气的变化，五运六气，还有包含每个人的体质，我们已经有一套 AI 的演算法，所以我们四十健康管家的话其实就是每个人自己打开，你随时每个时辰你都可以看这个时辰最适合你的是什么穴位，要怎么吃，或者这个时辰最适合的运动是什么。所以因为现在人我觉得大家都不喜欢背太多，因为很多知识大家听完就脑袋就灰去了，就忘记了，那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我的24小时健康生活管家，其实就是你只要打开来手机一看，你就知道现在这个天地之气走到哪里了。例如说今年刚刚有分享嘛，可能他是甲辰成年，那他很寒湿，那刚好这两个月是第一个气，天地之气又很容易，就是又是风又是火，所以是又是风风火火，但是天地又是寒，风寒湿，那所以很多人就会开始意识到，对哦，最近天气真的是忽然一下又很热，一下又很冷，可是天气湿气又很重，那其实这个在古老智慧早就已经算好，可能很多人以为这是算命或什么，可是其实不是，这天地的规律都在黄帝内经里，那我们把这些你也不用背，就做到手机里，所以你只要手机随时一看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例如说我高血压了，所以赶快就看我们的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资料库，就是高血压了，但是高血压你还要看你是哪一种高血压，所以在里面看说辨识一下原来我是这种肝阳上亢的高血压，那我可以赶快 按摩什么穴位舒缓，所以我们连油连按摩棒，而且我们还请世界太极金牌的那个孙家红来帮我们做穴位的示范。因为最怕就是很多人说啊，好太冲穴，哎，那太冲穴在哪里啊？那哎，我要怎么按？对，那我们连影片都帮大家拍好，所以我们就希望说，哎，真的是每一个小白其实都可以很轻松的，就是用 APP 加入社群或者加入读书会，那大家就可以自己就很快其实就可以学。
那景文，我刚刚听了就是其实你们做了很多的事情，那因为像我知道就是以中医为背景的是那个有一个网红叫七七老大，那我自己观察他的这个可能商业模式，因为毕竟 KOL 还是要养活自己嘛，他像他有一些比如说影片的分红啊，或像他自己又创立的一个就是相关的饮品的一个品牌，或者一些广告的代言之类的。那以四十草堂来说，因为我刚刚看你们有很多的平台，你们是利用这个平台比如说是月费制吗？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养活你们的团队呢？
我觉得七七老大很好，因为他是中医师，他就是传递知识，但是我们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其实是在组织社群共学的社群，所以因为我们会跟不同的中医师合作，就是把他们临床实验配比的方子，当然我们不是中药，因为我们强调的还是以食疗为主，所以我们就是用药食同源、药食可用的这一些，例如说植物啊，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养生的商品，但是我们是透过社群的人在运作，就是我们社群的凝聚力很强，因为我们东西其实应该是说食药署规范很严，因为大部分都不能讲疗效，但是社群人自己用了，他会觉得超级的有感，他就会一直分享，所以我们等于比较算是社群口碑式的一直在扩散。那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其实我们也跟很多企业合作，对，就我们不只是社群，我们其实还有企业，就例如说很多企业我们可能可以帮他们做很多的讲座，然后我们也帮他们组织企业内部的读书会，就是因为他们需要的其实是内容，大家其实都很想学，但是因为觉得中医这个好像很专业，只能请中医师，其实但是我们其实是已经把很深的内容变成是日常生活实践，而且很简单的白话文的逻辑原理，对，所以我们其实到各个企业，甚至我们跟很多芳疗师也合作，因为芳疗师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经络按摩，对，但是如果他们还能够多知道一些穴位的话，再搭配我们，其实我们有开发好就是一个体系的按摩油，是有中药在里面的，但是那个也是针对不同的经络适合不同的按摩方式跟按摩油，那甚至我们其实有 ChatGPT， 等于我们把中医师装进 ChatGPT 里，所以一些状况啊什么，我们直接可以像询问一样直接问我们的 ChatGPT， 哎，那客人有这种状况我应该怎么帮忙舒缓，当然这不是治疗，这个只是舒缓，对，那他背这么多就是用我们的这整套系列，他其实通常就可以加成的帮客人舒缓他的一些比较不舒服的地方，对，那所以我们其实是除了社群之外，我们还有做B2B 很多的企业，可能他也会买我们的东西送给他的员工，然后请我们帮忙上课啊，这样组读书会，那还有像一些芳疗体系芳疗师其实直接也会跟我们合作。
那想要问一下景文，就是在跟这么多例如说芳疗师啊中医师团队或者是跟一些消费者的互动过程中，有什么样的例如说比较感动或者是觉得说哎有遇到挫折的等等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哎，其实每天都好感动哦，因为我们是社群，其实就会看到很多人就会直接的给我们 feedback 说他身体的好转，那其实我记得有一位其实是特别感动，因为他写了一个好长的，因为他是常年性的风湿性关节炎，对，每一年都是到了秋冬都痛到不行，对，然后再加上家里有一些变故，所以整个人也是基本上就是忧郁症。开始接触我们之后，因为我们有一个经络大师吴宝宝， 那个就是教大家怎么去自我按摩，然后里面连按摩油、按摩棒全部整套都有，还有刚刚讲的 APP， 他就是跟着我们那个开始按摩，然后跟着我们的社群讲说，哎，不同的时间你要怎么吃、怎么保养。那我们也有解忧治愈课，就是在用中医来讲说，哎，像忧郁这件事情或者情绪这些事情，其实是会影响我们身体，最后容易造成慢性疾病。那你可以怎么样，哎，你知道你是哪一方面有问题，那你就可以怎么自我按摩、穴位按摩。那其实他就是这样跟着我们，然后他说他的那个常年风湿性关节炎竟然今年完全没有去看医生，也完全没有吃药，而且他本来是已经濒临一个忧郁症的，就是因为这样子按摩，一起跟着我们学习参加读书会，他就说他现在也好了，所以他就等于是改变他整个人生。其实我们说到很多这种例子啦，像什么小朋友鼻涕倒流，妈妈整晚不能睡的，可能因为上了我们灸哪个，就竟然小朋友大概十分钟就好了。对，就很多这种例子啊，其实看了就觉得很欣慰啦，就觉得真的是很感动。那你说比较难过心酸的分享，有，就是我们一开始开了经络大师五宝宝这个产品，其实我们觉得它是一个教材，就是里面我们用最好的按摩油，因为以中医的误区来说，还有一个顺便跟大家分享，就很多人就很喜欢买刮痧棒，在那边有事没事自己一直在那边刮痧。就现代人啦，其实如果有在自己做保养的，可是其实那个是不好的，因为以中医来说，就是你有实证，例如说你是气血太盛或者有这种状况，你才要去泄它，因为刮痧是比较泄法。对，那你其实有些人是已经，现代人其实很多人都是虚。虚的话你还一直刮就一直泄。那还有像你用油也是一样，像很多人都喜欢用那种要么就是很清凉油，就是那种薄荷凉到不行，可是其实也是一样，你就是比较有实热的人你才要去用这种清凉油。那你如果你是本身你已经是虚了你还用这个，或者是你本身实症了还用这种活血的，那其实症状会更明显。对，就很多人都用错，所以我们还特地开发这个经络大师五宝宝，就是用最好的油、最好的刮痧、最好的按摩板，就是按摩棒。对，就是规划了一整套，连教材、连影片、App 全部都有。结果推广的时候，当然一开始推广很好，但是要扩大的时候，就发现大家都好懒，因为有时候就忘了用。就是哎，买来的时候每天用，后来就忘了用，或者开始很多人就开始说，那有没有芳疗师可以帮我按摩啊？花五分钟自己按摩都很懒。后来我们也觉得说，哈，就是因为这样子也给我们启发说啊，我们要办读书会，因为同侪的力量是很强的。就是参加读书会，因为每次大家都会聚会，大家彼此就会说啊，我。昨天我又按摩了，我昨天我又艾灸了什么，大家就会一直讨论，就会激发大家就是去长期的使用、啊、那当然我们也跟芳疗师合作，也是因为很多人说啊，那个可不可以有人帮我按摩就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推荐说啊，那这样，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做一个等于算是四十的就是经络美学的学院，就会我们就会把我们这一整个体系来用体系化的方式来分享给这些一些调理师或芳疗师。那这样的话就是大家有需求，哎，很懒的人，就像或者没有自我保健的人，哎，那就可以直接到那个芳疗师或理疗师那边去。对，
那请问有一点想要跟您请教，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像其他的这个KOL 他们可能本身是中医师，或像我知道现在线上很多品牌本身是营养师，或者是有很多的这种专业人士出来想要推广这种大健康的一个保健的一个资讯，那以这个四十来说，您本身也是相关这种很专业的背景吗？不然怎么会发愿想要来做这样的一个保健的教育的部分呢？
对，其实我外婆本身就是一个中医师，那我自己的话其实我是有WHO 的中医师执照，只是因为我不是在台湾拿，所以没有办法在台湾执业。但是其实因为我们 在推广的反而是一个大家共学，我们不是在治疗，因为中医师可能他们是治疗，但我们推广的是共学。所以我们其实这个组织的话，我们背后也有非常多的中医师，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课程，像艾灸营的课程，或者养颜仪的课程，或者小儿推拿课程，我们很多课程也是由中医师在帮忙，等于是说中医师在上课。那我们的一些社群的回答，我们也都会有中医师把关。对，所以应该是说我们虽然自己不是一个职业的在台湾职业的中医师，但是我们传递的知识全部都是把关过，我们就是希望把本于黄帝内经最古典的知识，因为我们并没有实际的看就是看每个人的，例如说把脉啊，望闻问切，我们没有实际接触到社群每一个人，所以像我们传递的知识，其实我们是在分享你怎么去觉察你自己，就是我们在教的不是说啊，你就是什么脾虚，你应该干嘛，我们不是在讲这一种，这种是中医师的专业，我们其实在讲的是你经由我们分享的文章或者是我们分享的课程，你了解了这些，你自己去辩证你自己是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发现说最好的医生其实真的是自己，因为每个人自己身体的状况，身体什么时候发生什么细微的变化，只有自己知道，其实没有一个人会比自己更了解。所以我们希望的是 empower 每一个人来做这件自我觉察自我辩证的这个过程。对，所以我们有点像是一个桥梁，而不是一个中医师说我要治疗你应该要干嘛。
那想要问景文，就是因为创业的过程因为会遇到很多挫折，所以一定是需要很大的一个动力，或是你真的要很喜欢去推广这件事情。那想知道景文，就是你对于中医的这一个学问啊，是从刚刚提到的是外婆是中医开始兴起的吗？还是说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才开始想说我真的想要认真的推广中医给更多人知道呢？
应该是我过去其实我是做有机做了十几年，对，快20年推广有机。对，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看很多人吃得很健康啊，可是还是生病。那当然我自己从小因为家里有一些医书，我从小自己就蛮爱看黄帝内经的，虽然我不是这种科班出身的，但是我很喜欢自学。对，所以就之前就是有一个心念，就是我觉得这个中医养生智慧实在太棒了，现代人应该多一点人知道，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病痛。当我就是其实我也是那时候有这个心念开始想成立的时候，我也很感恩，就是我周边认识的一些像我的学妹啊，也是一个超级优秀的人，竟然他就把自己公司结束掉一起来做这件事情。那还有中医师可能他们也觉得这个时代其实真的应该好好的传递正确的观念，因为其实网络上的讯息，坦白说就即便是中医养生的很多网络上的文章，其实看完很多中医师都是嗤之以鼻应该是说不一定正确啦，就网络文章不一定是100%正确。然后另外中医有太多不同的派别，那所以为什么我们会一直说我们是秉持的古典的中医，就是我们讲的是黄帝内经，它其实就是这个每个人的身体运作最精髓的那一块我们在传递出去，而不是直接就是例如说你更年期你可能你就去吃六味地黄丸，就不是这种像西医开药的方式在教别人。所以刚刚一直说我们其实会希望说我们传递的知识是最古典的那一块，就是他的身体运作跟天地运作的原理是什么，那你自己去辨识你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对，所以其实像我们这种古典中医的这个心念一有这个念头之后，我觉得很感恩，就是很多真的大家也是有感的中医师 还有就像我刚刚讲我的 partner 以前一个学妹都是很优秀的人，我们呢、啊、很多人我们也是自学，像我跟我 partner 其实我们自学的成分很多，当然我们也有去外面上很多中医老师的课程，因为我们在强调的是共学这件事情。我觉得因为我们是小白，就以前是小白，小白自学，我们更有感我们应该用什么的方式来传递这个知识，因为很多中医师可能他就是这个背景培养出来的，所以他可能讲出来的话他觉得啊，这个什么肾主水心主火，他可能就觉得哦，这些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对于小白来说就觉得哈，什么就满脑子问号。所以我们觉得说，哎，像我们是自己从自学到上课学来的，我们就很知道怎么样当做桥梁去传递给更多的小白知道这样子。嗯，
那景文就是又到了本节目公器私用的时间。因为就是像刚刚有说嘛，就是有些女孩子到一个年纪，很多人都会就像你刚刚说的，像宫寒啊，手脚冰冷啊，那就会有网络上会有很多像什么以前不是很流行吃那种什么四物鸡精啊，或像我很多同事会去就是配那个什么生化汤之类，那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知识好多好多很不是那么样的正确。举例来说，像我们上个月有办那个花莲百大伴手礼，然后其中有一个厂商就是卖那个显定的，那他们在现场就会说，哎，你们这种熬夜啊什么要吃显定就是对排肝毒什么的，但是像我就知道我好像曾经听过说这个显定很寒，所以如果说你本身就是这种会经痛的女生好像就不是那么样的适合。那到底如果说还没有这种很专精去研究像您刚刚说的黄帝内经，或者是没有很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这些正确的知识，有没有一些常见的就是日常生活中常常会被误会的一些比较需要知道的这种养生保健的知识，可以稍微跟我们科普一下吗？
可以，其实像你刚刚提到一个宫寒，这个就是很好的例子。就像其实不止宫寒，就像很多人就会说，其实很多女性，尤其现在医院都爆满，很多女性都有子宫或卵巢囊肿的问题。对，像子宫肌瘤这些其实都是囊肿，那它最早开始很多人就会开始经痛。对，经痛，例如说像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就会经痛其实就有不同的种类，你有可能是像你宫寒，就是你里面寒冷，它是一个就是应该是寒滞，因为寒冷所以气血都凝滞了，这种当然是一个。其实你体湿也会造成经痛，就是你身体的湿气太重，尤其像今年特别的寒，那像肥胖，其实肥胖这些也都是痰湿，就是湿气重，它凝结为等于是湿气越来越多，它就凝结为痰，这种也会造成经痛。那有些人是气虚，你知道他就是因为可能是劳累过度，可能是气虚血虚，这种也会造成经痛。经痛一开始是可能是痛，可是后面可能就会变成是囊肿啊这些。对，所以其实你不同的造成你的痛跟囊肿，其实你要吃的是不同的。因为例如说你可能有些是生活压力大，然后情绪不稳定的人，情绪容易郁闷闷闷的人，其实他要处理他的经痛或者是他的这些囊肿，他其实是要比较多是在疏肝在里面。当然活血化瘀可能也是，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一定就是活血化瘀，这个要观察到例如说你的精量多少，你的精血的颜色是比较淡的还是比较红的，或者是你的精血到底有没有血块，因为有血块这种可能就是凝滞，像你寒冷那你颜色比较深，可能就是刚刚讲的真的就是寒气在里面比较重，所以那你在吃的时候可能就要特别多一点温热的东西来去解决这个排除这个寒气在里面。所以其实就是每一个其实状况其实很多，所以像我们就会专门之前就分享一个就是自己去看自己经血 从经血量、经血颜色、经血有没有血块，还有你是提早来还是延后来，还是其实每一个很难一下子就会把这个讲完，但是光是这一个如果你学会了，年轻的时候尤其像一方很年轻、哦、就年轻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调理好的话，那你根本就不会走到最后又有很多子宫肌瘤什么又要去做什么手术，其实很多人都去做那种达文西手术，这些都是等到年轻时候没有好好的觉察到，然后没有保养好，然后年老就开始子宫肌瘤什么，就 一大堆妇科的问题，其实是很令人很难过的。所以我们就会很希望说，哎，那年轻时候如果你真的学会这一个，在你真的有一点经痛或经期不正常的时候，你就已经，例如说我们就会有，其实我们是专门有配例如说疏肝的茶或者是滋肾的茶，就是我们其实是推广的，就是把逻辑讲，像我们每一款茶我们都还有课程，就是把逻辑讲得很清楚，那你自己去对应你需要的是什么，你就不会吃，应该是说即便你只是食疗喝茶，你就不会喝错茶，或者像刚刚讲的很多人就都去喝四物汤，可是有些人其实明明他就已经是气血太盛已经很体热的体质，他喝四物汤就开始很想流鼻血，他就是不适合。对，可是不是说每一个人说啊，我经期因为我有经痛我就去喝四物汤，其实这种观念也是不正确的，反而应该是去真正辨识，哎，了解说你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你对症下药，所以中医其实是很快的，而不会说像一般说哦，西医、中医啊、中药都是慢慢的，其实并不是。
嗯，那也想问一下，就是除了说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一些保养的方式之外，有没有一些例如说日常我们应该要吃什么喝什么，能够让我们身体可以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就是有没有这种比较容易入手的一些平常可以用到的一些资讯可以跟我们分享？
其实也是内经讲的起居有常，就是我们其实像晚上十一点以前睡觉，因为真的超过十一点睡其实是真的又伤肝胆，就老的时候就会知道它的下场。对对，就是十一点以前睡觉，然后早上尤其很多人都不吃早餐。第一个是不好意思，刚刚讲睡觉的话，很多人都是说啊，那这样没关系，我就是晚上熬夜到四五三四点，然后第二天睡到中午。可是其实年轻时候还可以，但年纪大其实就不行。但为什么我说这不行？以中医来说，就是它有身体的阳气跟阴气。其实你超过十一点之后，应该理论上是身体的阳气要入到阴里面，所以你在。因为你天地之气已经是阴了，就是阳气已经下来，天地之气是阴了，那你身体就是天人相应，理论上你也应该要睡觉。当你相反的时候，半夜熬夜不睡觉的时候，你的阳气还是很旺，那你到第二天反而是你的阳不入阴了，你就接下来其实你身体就会其实是内伤了，其实是很伤，你会更累。对，因为没有跟着天地之气调养好。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早上七点到九点吃，一定要吃早餐。就很多人其实就是第一个是省了早餐 skip 早餐，直接说哦，我中午再来吃 brunch。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很多人就是说啊，那第二天又熬夜，这第二天睡很晚，晚上起来顺便吃中饭。其实为什么说七点到九点要吃，因为那个刚好是早上胃经跟脾经，七点到九点其实是胃经，就是那个脾胃嘛，对，就是胃经在运行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吃早餐其实是胃经气血最旺盛，要消化吸收的时候。那九点到十一点其实就落到脾经，刚好是脾经，其实它就是整个要把水谷，就身体的养分散布到全身其他脏腑的时间。这个是全身经络气血运行，就是自然的规律。对，所以你七点到九点，你胃经刚应该要承纳这些食物，运化以这些食物的时候，你没有给它养分。那九点到十一点，脾经也没有养分在做，那脾其实就产生血嘛。其实我们的脾统血， 对，就是你这样子的话，其实你的整全身的气血其实不是在它该散布，就是吸收营养散布的时候来做的话，其实对人体也是很伤的。所以我们说不时不时，就是你该什么时间点你要做什么事情，其实这个是有它的道理在。逆行这一个就很容易到年纪大的时候就会开始早衰跟生病。
那景文，我们再小小的拉回一下到这个四时草堂的品牌，因为像我知道你们是在做这种算是一种科学知识或者是一个卫教知识的普及，那你们有跟其他的行业或其他的公司，就是有没有一些异业合作的机制，或者是大家可以怎么样来跟你们做一个异业的合作或接洽呢？
其实像很多企业，他们可能会算是服委会这些，或者是他们的 VIP 客人，他们都有跟我们合作，等于算是我们会帮他们客制化一些商品跟课程。对，就针对像一些例如说银行，就是财富管理的，可能他们客人年纪比较大，我们就会讲怎么样抗衰老的，或者一些例如说科技业，可能他们就很注重的就是员工的情绪心智压力大跟肩颈酸痛这一些，我们可能也会教，就是等于算是我们会去分享这些自我保健课程，或者刚刚讲说企业内部的读书会。对，其实我们也会跟很多企业合作这一块。那芳疗师的话比较多，就是以我们的按摩油跟我们的中医知识体系这一块来跟一些例如说芳疗业者，我们有做一些业合作。最近我们也正在谈照护人员的机构，就是应该是说就是有些机构他们会有照护人员去照顾包含年长者这一些。对，那我们其实现在也是跟他们一起合作，就是异业结盟，就是我们分享我们的按摩油跟我们的按摩手法，这样的话这些照护人员可以去帮一些年长者或者生病的人做一些等于是按摩舒缓的动作，还有失智的部分。
那想要问一下景文，就是在这个中医的产业啊，你会觉得说有什么样的核心能力是在这个中医推广的一个行业是一定需要具备的呢？
学习的热情跟助人的热情，这个是很重要。因为中医的知识真的是太广泛，就是身体的状况其实变化非常的多，所以其实要有一个学习的热情，就是持续不断的去精进中医这一方面知识，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助人的热情，因为其实像以我们来做社群这种社群推广来说，因为身体的问题是五花八门的，大家是24小时，其实真的是常常像半夜很多人就会 cue 我们健康四十健康管家说我失眠了怎么办，我要按摩什么穴位，就是真的是各式各样的求助的声音其实是非常多。所以我觉得一定真的要有这个助人的热情，因为很多的知识都变成是养生知识啦，其实我觉得一定是要内化之后再来分享这件事情，把它传递出去。大概进入这一行，这两个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
好，那在节目的最后想要问一下景文，就是因为刚刚听了四时草堂这边有很多的理念跟对我觉得很多民众都很有帮助，尤其是像我刚刚听到我就是那个年轻的时候没有养好，然后现在就是为经痛就是还有生小孩的事情很烦恼的那个苦主，所以我觉得你的推广这件事真的很有意义。那景文，不知道你对于这个品牌在未来的一个想法上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部分吗？
有，其实我们未来也希望说透过一些 B2B 的业合作可以把它拓展得更快，因为我们现在是社群口碑在扩展，我们因为我们也没有下很多广告，我们都是靠社群的力量在拓展。那接下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就是跟一些企业合作，包含像一些假设长照单位、芳疗单位什么这些，我们其实都可以进行一些商品跟很正宗的一些按摩的技法跟这些知识可以一起做分享，大家一起异业结盟来向外推广，让更多的人受惠。 那像一般的企业，其实我们也很希望说能够一起合作，就是帮忙扶委会建立更多的企业内部的读书会，因为我们这些知识的内容跟教材其实我们都已经有了，对，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就能够把这些输出跟对应的一些商品跟教材，对，那我们就希望说跟更多的企业能够来一起做这个业结盟，我们也可以帮企业服务好他们的不论是员工或者是他们的 VIP 客户，就像我们跟很多银行或者保险的公司我们也有合作，帮助他们去传递知识给他们的客人，因为我们本身就真的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种子散布出去，内容跟教材，知识内容教材跟配套的商品其实我们都已经有了，我们就希望说能够把这个跟更多单位合作，把这个种子布出去，那更多的人都可以学会怎么样保护自己，其实很实用的一些日常知识，对，那这样就可以普惠大众。
非常感谢景文。易防，你今天听完之后你有没有觉得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有，刚刚那个听到那个十一点前要睡觉，我想说哎，每天都没有十一点前睡觉，也没有七点早上七点到九点吃早餐，真的真的需要好好的那个改善一下了。
有，最近脾胃也要注意好，今年啊，每一个人因为特别容易有脾胃的毛病，还有泌尿系统的毛病，还有呼吸道，这是今年大概最要注意的地方，还有每天梳头一百下其实也是很好的。
好，
哇塞，景文，我觉得你很多那种生活小智慧，因为其实我以前常常都觉得是说，哦，我们有一些好习惯要建立，比如说要多喝水啊，然后要运动啊，然后要早睡早起，三餐正常，就是我觉得这些好像感觉都是一些很浅显的知识，但我后来跟一些朋友在讨论，就像跟你这样子，就发现说，哦，其实这些在古早的一些书籍，比如说《黄帝内经》上面，其实老祖宗都有明示告诉我们要这么做，对，但是我们现在就现代人就很不乖，都没有做，所以就会有很多的病痛产生这样子。对啊，今天非常感谢景文来节目上跟我们分享四时草堂，不管他在创业上、生活上，或者是说他在推广这个业务上，其实我觉得他不仅是一份事业，我觉得更像是一份职业，在帮助很多人的身心灵都可以回归到一个正确的位置。那当然，如果你对于今天我们分享内容有兴趣的话，我们也会把我们四时草堂 The Pulse 的相关的资讯留在下方的资讯栏，他们有 FB， 还有他们的社群，还有他们的手机应用的这个 AI 的一个 APP，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都可以自行去参阅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别忘了给我们五星好评加分享。创业好了没，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谢谢小芳，谢谢易芳，大家拜拜。